音。弟兄姊妹平安，今天大家听到诗班好像不同一点，听到他们很洪亮，还有那首歌好像很特别，有一种气势。是不是两首歌夹在一起的？一首歌来的？三首啊？哎，我听漏了，孤陋寡闻。我们感谢主啊，后面有少少不同了，是因为十字架重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敬拜的当中，具体地在我们的眼前啊。好感谢神，好多谢 AV 的部门呢，他们的努力。这个是我一年多前呢发梦都想着呢教会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了啊。咁啊，事就这样成了，真系感谢神嘅恩典。咁佢哋又付出咗好多嘅努力，真系嘅。翻嚟 set up 啦 ，overflow 去 NPR 啦，即系我哋嘅副堂啦。咁将来咧，我哋聚会嘅人咧，可以即系更加清楚啲，同埋集中啲啊。咁哈利路亚，感谢主。今日同大家思想呢个题目咧，叫做门徒与家庭。其实一个是很简单的题目，但也很难讲的，因为太简单。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有神的灵给你有领受，讲的听的一起领受。我们一起有个祈祷先。亲爱恩主，多谢你赐给我们有你的话，成为我们生活的准则，有你自己的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今天我们所谈论的门徒需要被训练，以致能够承担使命，愿主帮助我们带领以下时间讲的听的在你面前谦卑领受，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读一读今天的经文，有少少你继续读就可以了。好，麻烦。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尔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心里。但你已经顺服了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我以哥连卢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要受逼迫。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以及我在安提柯、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已经没了。好，我的 PowerPoint 就 OK。PowerPoint， 我那个 PowerPoint， 是门徒和家庭，是我们这个两三个月来一路谈论关于门徒的一些信息。而讲到门徒的时候，本宣家很具体地将来要成为一个训练门徒的教会，这个是我们不单止这个季度，甚至未来的年度都是这样来到去推进。希望弟兄姊妹能够掌握到本宣家的意象方向，以至到我们能够一起配合，同样成为一个主所使用的门徒。 所以今天跟大家讲门徒和家庭的时候呢，都是一个系列里面呢其中一个的范围。好希望弟兄姊妹能够通过这个范围呢学习更多。关于门徒的定义，潘牧师在9月2号的主日崇拜里面呢已经很清楚讲呢，门徒、信徒，不要分了，门徒就是被主呼召信靠耶稣基督并且一生去跟随他的，这个就是门徒了。所以门徒需要生命的成长和需要接受训练，以致他呢能够承担起大的使命。所以巴不得今天早上我们能够从这个的课题里面主题当中能够了解到呢门徒呢有什么特征，进一步来到看到呢我们在家庭里面呢我们的角色，我们的人与人之间的家人的关系，家人的家庭的生活究竟是怎样。有四节的经文呢跟大家来读一读这五处的经文，分开的是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五节，跟着就跳到去十一章，咁我哋先嚟读第五节。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司提反，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利、巴多罗、哥罗、利加拿、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柯人尼哥拉。那些因斯提反的事遭遇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并安提柯，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看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柯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於是有許多人歸服了主，他又往大掃去找掃羅，找著了就帶他到安提柯去。他們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會一同聚集，教訓了許多人，門徒稱為基督徒，從安提柯起手。大家讀完這幾處的經文，大概你都知道我在這幾段經文當中想講的是兩樣東西。第一樣是講基督徒，门徒称为基督徒是由安提柯开始的。第二个就是讲安提柯了。那门徒和安提柯的关联是非常密切，因为基督徒这个字或者这一班人是从安提柯开始然后才有。所以看到门徒的特征的时候，究竟安提柯这个外邦人的教会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以致到他们在当中的成长，被人家看到他们的言行、他们的说话、他们的待人接物好像耶稣基督那样，所以就称为基督徒。由那时开始基督徒用到今日，所以你和我既是门徒又是基督徒。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究竟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改变了多少，让我们能够效法他多少，似他多少，这个都是我们一生要追求要操练的事情。所以门徒第一方面的特征呢，就是学思。门徒不是无师自通的，门徒是跟着耶稣基督，甚至跟着耶稣基督的脚中行，无论他受苦的地方，门徒都要跟着耶稣基督的脚中行。所以在整个过程里面，门徒的特征就是他需要学校他的老师，这个就是一个门徒的特征。假如你都不像你的老师，你都很难说这个就是你的高徒了。我太太跟过一个的音乐的人呢来到学声乐，咁佢話佢唔收徒弟㗎喇，不過呢又見到我太太係師母啦，同埋呢都好有心想學一啲關於音樂嘅嘢。好啦，俾個機會你，呢半年合格呢先收你，你過唔到呢半年呢就唔收，係要付費嗰種喎，唔係唔付費㗎喎，即係收我 我太太作为他的弟子尚且要 probation。 跟着他就说，如果你过不到 probation， 千万不要认是我的学生。哇，我就跟太太说，那结果怎样？结果都过了半年，亦都是他的弟子。后来因为转变地方，所以没办法再学了。但我太太很有心，真的很想在音乐上面学下声乐，是要拜师的。那这个过程就是要学这个老师的一些技巧，还有要学老师的一些音乐的品味。如果是古典的，你要学古典的；如果你是现代的，或者是就是铁一啲嘅 ，rock 一啲嘅吓，滚石一啲嘅，咁又要学唔同嘅风格，所以学习老师佢嘅技能，学习老师佢嘅品格，呢个系作为一个门徒应该咁样做。所以喺门徒要学一门手艺或者技术嘅时候咧，这个老师咧应该系倾囊相授嘅，千祈唔好好似我哋中国古代嗰啲嘅武林高手、绝世高手、总是留一两招呢自己旁身，怕着啲门徒呢将来呢食碗面反碗底，吃女扒外，咁呢就点呀，嚟到将自己呢打败。咁所以所有绝招呢就绝下绝下呢就绝晒啦。所以作为一个老师倾囊相授嘅过程，做门徒嘅就要全单接收。那不是说呢好像倒母那你就等于将来就是你的老师。你更加可以呢有一句中国人的说话叫青出于蓝嘛，是吧，青出于蓝不知道什么颜色啊，我不知道。不过就总之是更加进步的，更加呢有一个发挥的一个的空间的。所以整个过程里面你不能够缺少的就是要训练。有好的训练才能够提升到这个弟子或者这个门徒他的素质。所以当我们要拜师学艺的时候呢，我们真的要很谦卑地希望那个老师能够将他所学的通过他所领受的来到去指教你，你可能一点就通了，如果再点再点再点都通的话呢，那你就慢慢成为高材生啦。但如果你点极都不通呢，咁个老师就话唔该啦，拜拜啦，啊，即系唔想浪费一啲时间。所以喺门徒受训练嘅过程里边，你需要学习。保罗写信俾以弗所嘅地方教会，曾经提过佢哋一件事情。喺以弗所书嘅第四章嗰度提到，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学了基督嘅人就要脱去旧人嘅行为。那些的私欲啊，那些的迷惑，因为私欲的缘故呢渐渐败坏了。你们要脱去旧人的行为，要穿上新人。这个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做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原来呢我们整个的基督徒人生的历程呢是通过这个学或者学校来到去将耶稣基督的生命接过来，好像一个门徒跟了一个师傅接了过来。在整个拜师学艺的过程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学过学师的过程，我都试过学师的。学师的阶段呢就是人家做些什么教了你了，你就照做咯。起初都不是很得的，但经过日子之后呢，唉，就慢慢得了。咁就係應該，因為呢個過程裏面係需要時間，同埋需要你自己俾心機。咁慢慢呢就能夠將師傅嘅嘢呢吸收過嚟。無論你做藍領嘅工作好，或者你今日做白領嘅工作，你都係一個學習嘅過程當中。假如你唔係學徒，你就係師傅啦。假如你唔係師傅呢，你就係學徒啦。你諗一諗係咪咁？所以整個人生嘅歷程當中，學校基督係我哋需要嘅。咁呢個過程上帝赐给我们有不同的恩赐的弟兄姊妹，或者牧者，或者是宣教士，或者是不同的人来到去带领我们的过程，我们去学习，通过他们的领受我们去学习。弟兄姊妹，学是需要花时间，不要想着有捷径可行， 做基督徒都没有捷径的，我们都是一步一步慢慢来到学习。所以学师学他的品格，学他的手艺，学他的技术。门徒被称为基督徒还有一个特点，他们是基督徒。这三个字呢值得大家去思考一下， Christian 是什么字来的呢？他就是将两个字拆开，一个叫基督，另外一个叫 IAN。 这个是指到一个人，我一讲大家就会明白了，我们今天称为什么人？加拿大人，对吗？加拿大人叫什么？ Canadian， IAN。看看这个图，有16个不同的地方，大概在东欧，苏联都有。这些全部都是这个字去表达那个的人，全部都是 IAN。当然有些国家它不是这个这样的拼法，不过这些都是受住西方这个字的影响，就是将它摆做人。所以当你看到这个 IAN Christian 是代表什么？代表着他们是似耶稣基督的人，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人，是拥有耶稣基督特质的人。他们是经过学校耶稣基督的榜样，后来流露基督的人，称为基督徒。你和我今天是基督徒，都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与基督联合在一起，所以人在我们身上见到耶稣基督的一些特质。当时的安提柯的教会就是这样，见到基督的特质就称他们为基督徒。这个教会在初期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外邦人的教会，在使徒行传的时代，初期的牧者他们彼得啊、约翰啊等等的这些带领的人呢，出来有圣灵的充满之后，他们有几千人信了耶稣，来到教会的时候就发觉，咦，教会里面呢膳食的事上呢忽略了那些讲希利尼话的寡妇。后来他们就选了七个执事，其中有一个执事呢就是来自安提柯地方的人，他叫做尼哥拉。尼哥拉这个人其实就是一个外邦人，他在叙利亚的地方来到长大，而这个人他后来呢就慢慢在那个信仰的里面呢就改变了进犹太教。他本应不是犹太人，他都不是进犹太教，只是加入了犹太教，本应不是这样的。但后来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所以他们在彼得的群体里面呢就后来被选为七个执事其中一位。选执事都不简单，初期的教会选司提反的时候又要有圣灵充满大有智慧，哇，不简单的。但可见安提柯里面的这个基督徒尼哥拉却是一个被看为被选为执事的其中一位。到司提反遇害，他们被逼迫分散到不同的地方，当时有些人就走去不同的地方了，有包括呢塞浦路斯，有包括呢安提柯这个地方，即是说他们走回北面，在叙利亚的地方继续来到去建立门徒。当时有些犹太人呢只是向犹太人传福音而已，但来自安提柯的人基督徒，或者是来自有这个古利奈人的这些的背景的基督徒，他们就向当时在安提柯里面的希腊人来到传讲耶稣基督。所以个教会在那个情况底下建立呢，是一个多语言多文化的，不是单单是犹太人的一个的教会，更加是一个外邦人的教会。所以当巴拿巴和扫罗，当时扫罗都未出生，跟住巴拿巴就在安提柯这个地方教会有一年的时间，跟住这一班人被巴拿巴扫罗建立之后，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行为、他们的样式，慢慢就好像吸了个帽子，就好像耶稣基督那样。所以后来人见到他们，啊，你这么像基督的，不如就叫基督徒啦，你这么像加拿大人的， 咁你叫你加拿大人啦。咁原來咧加拿大人有得認嘅，香港人咧識分我哋呢啲加拿大翻去嘅人咧，睇你就知道係加拿大翻嚟嘅啦。我哋好似有啲跡象俾你知道喎，所以小心啊。IAN 除咗呢一個係一個地方一個人，佢仲有另外一啲。你睇到咧，佢係一啲技術員啦，無論係電工啦，或者係唔同嘅人啦嚇，呢啲技術員啦，或者音樂嘅人啦，或者係歷史學嘅人啦，喜歡歷史嘅人啦，都用 IAN 去代表佢嘅。即是話咧，佢從事緊一樣嘢咧，同佢嘅專業或者同佢嘅技能好有關係嘅。假如我哋係 Christian 啊，咁樣講，即如果我哋一啲都唔能夠發揮基督出嚟咧，我哋得翻一個字嘅啫，徒，即係空啊，徒啊，冇咗基督，你話係咪得翻個徒啊？即徒然咧，即你作為基督徒，如果冇咗基督，你就好似一杯茶，得翻啲水。拿起上来不要说白水没味的。所以这个也是成为我们一个反省，我们是不是属于基督耶稣的人，是不是有基督特质的人，是不是效法基督耶稣的人，是不是将基督耶稣流露出来的人，这个就是基督徒的特征。我盼望你和我，无论今天生活在你的职场环境，还是我们今天讲家庭的环境，我们都能够从这个角度开始去看我们的生活。这幅图片呢，是我在网上呢，就是找到不是最好的一幅图片，我找到一幅最能够表达罗尔、有尼基和提摩太的，但那幅图呢是属于耶和华见证人会的，我又不用得，所以不要拿二端的图片呢放在我们自己的 PowerPoint 里面，所以都要留意的，不要说临便拿啊。这幅图片里面呢有一个小蚊仔揸着一本书，跟着旁边那个呢大概是有尼基吧，有可能都是罗尔他的祖母、外祖母，即是婆婆，无论哪个都好，是讲的一件事实，我们一起来读。这里讲紧三个人，罗尔是婆婆，有尼基是她的女，即是提摩太的妈妈，在一个家庭里面的关系，这里可以讲是叫三代，三代都是基督徒。我自己都未到，我现在只有两代而已，都要等我的仔女出世，是不是？我的仔女出了世再生个孙，咁先有三代，同埋佢要信耶稣先叫三代基督徒，因为佢都唔一定长大之后信耶稣㗎嘛，係咪？但我都感恩，起码而家两代先，罗尔嘅家庭有三代。到了提摩太，喺佢由幼小嘅年日开始明白圣经，到佢长大后来奉献自己成为一个传道者，经过很多艰巨，相当不容易的。所以提摩太都在保罗的劝勉当中呢，他都是一个年轻的传道人，所以难免呢觉得轻看自己，即是人家轻看他，他自己都可能轻看自己。所以呢保罗劝勉他，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年轻不是罪过来的，对不对？年轻但是你有言语、行为、信心、爱心、清洁上作好信徒的榜样，排除万难。如果你年长却没有后面那些，都没有用，对不对？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看到这个三代的家庭，他的家庭的关系是怎样呢？我相信很密切了，从小就有机会跟他读圣经，他就从小明白圣经，藉着这个智慧而得着， 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一会我们读的经文呢，有再一次来到去分享。第二个，圣经里面提到夫妻，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呢都有提到的，是彼得前书第三章，他说你们作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若有不顺从道理的丈夫，即是说不顺真理，这个道理不是普通的道理，是指到基督信仰的这个真理。那如果有不顺的丈夫，那怎么办？彼得呢就写信给当地的这些的教会，这些犹太背景的教会，让他们来知道怎样去面对在夫妻的关系上面有一个信有一个未信。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彼得前书第三章，请读。你们作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顺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对不起，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即是编头发，即是卷头发啦，戴金饰啦，同埋穿美衣为装饰，呢啲外表嘅。保罗呢，对唔住，係彼得呢劝勉教会呢姊妹们要注重仲有里面嘅装饰。外面固然你可以装饰，但係你忽略咗里面嘅装饰呢唔够嘅。颜值而家今日用呢个字叫做你淨係得门面外表，你即使是那种叫做冻龄男士、冻龄女士呢都不襟挨的，知不知道？但是你里面的美德呢就 越来越香浓，好像用酒去形容好些，虽然我不喝酒我不知道那些所谓浓纯的酒是怎样的，因为 我是不喝的，你请我我都喝不到，一喝就可能会晕低这样。要注重里面的装饰。彼得提到这个是夫妻，是我们家庭的基石。所以顺带一提，假如接下来这个礼拜六下午三点钟有国语的夫妻节在这里举行，也都有七点十五分夜晚的夫妻节粤语进行，同样在这里。我们很盼望弟兄姊妹你来吧，不单止你们夫妻一起来，你还在替做着为你的儿女开一条路。即使爸爸妈妈到今时今日夫妻结了婚几十年，但我们仍然去参加夫妻节，我们支持一夫一妻一生一世，我们能够做到的。弟兄姊妹，这个是影响着我们的儿女，我们要给些什么呢？所以彼得提醒我们姊妹们，当然我现在讲的这两种的家庭的状况呢是圣经里面有的，虽然它不是特殊为到即譬如罗尔啊，或者是有尼基或者提摩太那段的经文呢，不是特殊性为了讲三代的基督徒，而是鼓励提摩太看回上帝赐给你的恩典，从你 外婆那里已经有恩典，直到你这一代。你知道多几代的恩典呢，那种的动力很不同的。我们就讲大德生牧师有几多代现在戴继宗牧师是他的第五代。每一代的人奋不顾身为我们中国人抛头颅洒热血，为了要将福音传给中国人，这种的气魄生命是什么原因呢？是他们的家族蒙恩，他们为了上帝的缘故摆低自己，所以带来的就是他们的家族都蒙祝福。我很深信如果你几代基督徒那些，你自己想一想，如果你父亲是基督徒，你是基督徒，你的仔女是基督徒，或者你的太祖父是基督徒， 你今时今日的状态呢，应该 是越来越勇的。哇，真是神给我们的恩典，由那一代到我今日这代。我在 Edmonton 服侍的教会呢，就有一个刚刚99岁离开世界的一个年老的姊妹。她一生有10个孩子，寡母婆养大，哇，好凄凉。那个大哥有一天跟我分享，他说不是神的恩典，他根本来不到加拿大；不是神的恩典，他根本读不到中学；不是神的恩典，他更加读不到大学。他是大仔，那个年代要照顾家庭，当然要出来做事啦。一个妈妈怎么搞得定呢？但是神的恩典感动他学校的老师，我不提名了，每个月资助他200元，使到他可以顺利升入大学。读完大学能够去经历到上帝的恩典，来了加拿大。他一生就这样来到去经历上帝给他们10兄弟、加上 有几个妹的、全部都信晒主。在 Edmonton 不同的教会呢，很努力地侍奉，很努力地担任一些很重要的岗位。记得我的儿子读书呢，他就麻麻地，在那个阶段，即升入大学之前呢，就很多时候都有很多的即分心的事情。这个家庭呢很好，他开放家庭，接待一批的青年弟兄姊妹去他家住食，就找他的儿子来到 做老师，督责这些的青年学生。他的儿子已经是牙医来的，他的未来心抱又来帮助这批青年的学生来到好好读书。我儿子在他家住了大概一个礼拜，前后两个礼拜他住了大概一个礼拜，真的很不同，他的生命得到激励。我儿子立志做社工，他跟我说都是因为这个家庭接待他，所以他觉得自己都没什么把握考到大学的时候呢，就是那个短短两个星期的冲刺呢，就这样进入了大学。所以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经历过神的恩典的人对人是不同的。你经历过祝福吗？我在教会里面曾经帮助一个人筹款，是因为那个人的身体有些困难，需要治病，去美国治病，当年都是一个天文数字，即是过100万的洗费。后来就公开呼吁相熟的母堂、分堂、弟兄姊妹来到去支持这个工作。很奇妙，经过即排除万难，咁啊，终于有一笔钱，那个弟兄去美国医他的病。但是去到医的时候呢，就已经迟了一点了。那笔钱用了一部分，跟着退回给所有捐赠者。跟着这些捐赠者，当我电话跟他们联络的时候，啊，这件事情真的很抱歉，没办法可以给到这个弟兄可以得到一个医治。不过这些钱，余下的钱，希望退回给对方。我拿起这个电话看看这个人奉献的金钱，哇，一个相当不小的数目。那我打电话给他，请他来拿回这张支票，或者我送去给他。那我就因为那笔金额都不小，我就问他，啊，你跟这个弟兄当然很熟的了。他说我不识他的。啊，不识他，就是收到一封信或者里面有些资料，你就愿意拿一笔这么大的金额来到去帮助他？哦，他说这笔钱不是我，这笔钱是上帝感动一些人，在我有一次的车祸里面，我的脑受到震荡，需要经历一个治疗，而当时很多社会人士啊，或者怎样的人呢，帮助他， 他后来医翻好，剩下一笔钱在那里。他知道是神给他的，但他又不敢用，因为是神的，他就看看有什么机会可以将他送出去。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就送了给这个弟兄。虽然用不完，也都没办法改变那个事实，但他看到这个受恩的人 对其他人的 回报、啊，即使不是 回应在那些曾经帮助在车祸当中康复的人，但他将这样东西传递出去。弟兄姊妹，受恩的人能够被激励而去感恩，去回报神的恩典，正如潘牧师之前跟我们讲的领恩施恩，整个过程里面你很感恩。在家庭的生活里面有什么传递呢？既然是一个基督徒，其中一方是配偶未信耶稣，另一方在结了婚之后后来信了耶稣，那难免都会有些拗撬的，因为事实很多时候价值观不一样，对不对？就很简单，如果小朋友还小的时候，我就想礼拜日带他去公园，那你就想哎呀，我礼拜日带他去主日学，只是讲这里都有排协调，是吗？找个主日学晏一点的，又或者找个主日学早一点，希望可以能够调节夫妻对子女成长的期望，所以都是不容易的事情。究竟彼得教我们怎样做呢？谁是门徒呢？刚才我们所提的人物当中，大家想一想，边个是那个门徒呢？如果你心水清，你就知道了，罗尔和那位我们刚才读的彼得前书那位的妻子呢，妻子门呢，就是门徒了。因为其他呢都是后来的，也都是因为罗尔先有有尼基，有尼基才有提摩太，所以是一代传一代的信仰成全。同时间妻子怎样去慢慢一步一步的让丈夫来到去明白这个基督信仰，以致慢慢感化过来。感化都不是一件即食面那么快的事情，对吗？打开个雪柜啊，有即食面咁。啊唔系，即食面应该唔摆雪柜。打开个储物柜，即食面就嚟。感化系不知不觉嘅。你不知不觉咧，你感染到咧，你觉得啊，即系我嘅配偶改变咗，你会觉得好稀奇或者好感恩啊！呢个信仰点会令我嘅太太或者我的丈夫有这么大的转变呢？我都想去了解一下。我们读一读 这一段经文，请读，这个是新汉语译本来的，请大家读。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的时候提到，保罗说这个信是先由罗尔开始先的，即是提摩太的外婆，跟住到有尼基是他的女，跟住就去到提摩太。在这三代的过程当中怎样传达呢？其实整个信仰里面一定是有一些路让他 是在成长的。个细蚊仔生出嚟唔会哇，就好中意揸住本书啊，咁跟住自己读，慢慢成为基督徒。有冇啲咁样信耶稣嘅人啊？冇嘅，梗系身边有个父亲或者母亲或者父母话俾佢听，带佢翻主日学，喺家里边又同佢一齐祈祷。我以前服侍嘅教会系一个同幼儿中心一齐运作嘅一个教会。小朋友呢很奇妙， 当他们小小个两岁多一点就开始来到这个幼儿中心的时候，他们就学习在幼儿中心里面的成长，包括学问或者学习的知识，同时呢又给他们一个纪律的生活。最特别就是这个是基督教的幼儿园，让他们能够从小接触基督信仰。咦，家长都知道的，即是呢他们不是一个基督教背景的一个基督徒，但都很喜欢呢摆来我们这个幼儿中心的。为什么呢？因为呢觉得基督教一定是好东西来的，我虽然有我自己的宗教或者不相信，不过去基督教总是好的，那就摆了来了。这些小朋友在学校里面就开始祈祷，回到家的时候就提醒父母，感谢天父赐我饮食的，爹地你有没有感谢，或者妈咪你有没有感谢。甚至有时啲小朋友对一啲基督徒父母，爹哋你唔记得祈祷喎，都会㗎喎，因为佢哋已经係好上心㗎啦。反而我哋一啲成年人呢，有时繁忙得滞呢都唔记得咗祈祷，或者都唔知道祈咗祷未。小朋友佢哋嘅心好清，从小能够明白圣经，而且神俾佢哋有智慧，藉着相信耶稣基督而得救。我选用新汉语圣经译本就是这个原因。这一节经文是给我们的重点看到，这个智慧是带来他们因为接受相信基督而得救。重点在于那个智慧是使他们懂得选择。顶姐妹，同一个人讲嘢有没有智慧真是很难定夺的。不过从他揀啲乜嘢呢，我哋就知道有冇智慧啦。举个例，你攞一个橙一个苹果问一个小朋友，橙苹果你选择乜嘢？有智慧嗰啲会点选择？啊，两个都要晒啊。哇，我睇睇大家好有智慧啊。基督耶稣嘅救恩钱都买不到，他藉着他的生命代替你和我。所以选择基督耶稣的救恩是智慧。不是哦，王牧师那么多前书有一段这样的说话，神使那些有智慧的反成愚拙，使那些愚拙的反成为有智慧，是什么意思呢？即是有时读圣经不明白的地方真的要解一解。外邦人他们所追求的信仰就是，哇，神是伟大的，怎会降卑成为人被钉十字架呢？不可信的这些。所以信这个信仰的就是愚拙。但神就用这个方法，用这种的形式，通过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使到那些以为是自己聪明的人呢，反正是愚拙了，因为他们看不起，觉得这个是廉价的福音。但其实福音是无价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珍重的。如果我们有人当中还是未认识耶稣基督的信仰，我巴不得今日你通过这个信息，你能够明白耶稣基督的救赎是几咁宝贵。你和我付诸一生都赚取不到的，做那些什么都换取不到的，只有基督白白的牺牲我们才能够得到。所以救恩是白白，却是重价，因为以生命的代价来付出。所以当圣经提到保罗他自己的劝勉提摩太的事情，就要让他知道你所学的你要持守，你所信的你要清楚明白。罗尔他将信仰的传承从小开始，或者对他的女儿开始是这样，跟着他的女儿就有样学样，从小开始就话给提摩太听这个得救的救恩。当他成长的过程里面，他明白了，他去选择，他去接受。所以 对于挪尔来讲，他真的有所交代，他真的是一个门徒，他将他的信仰传承给下一代。弟兄姊妹，想一想我们的家人，我们有没有将他传承？我想90%的人应该都有手机，是吗？你的手机里面有没有你家人的照片？我有一次问过弟兄，他说好像没有、啊、家人的照片都没有，那你手机那么多张照片有什么、啊、全部 WhatsApp 那些东西、啊、OK OK， 但应该摆的，是吗？我再问了，有没有你父母的照片？还记不记得他们的样子？我的荷包有一张，是我幼年的时候，我妈妈很青春的时候抱着我家姐的照片。跟着 我的手机里面有我父母的相片，虽然他们已经不在人世很久了，偶然呢翻开的时候呢都看看呢、啊、我真的有点像我妈妈，有点像我爸爸，还有我的家人兄弟姊妹，有几亲啊？如果连相相我们都不多觉，知不知道我们的心有几多呢？即求主给我们知道我们的家人，我们怎样跟他成全这个信仰，我们要将他摆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为他祈祷。我好为一些弟兄姊妹感恩，他们常常有一个啊，即舟居劳顿109,000里咁都翻去香港，为咗乜嘢呢？就係、是、要同家人报平安，要同家人嚟到分享佢哋经历过呢个信仰嘅真实。把握住嗰啲好宝贵嘅机会，见得一年得一年㗎啦。好似我太太咁呢，佢就翻去香港呢头尾6日嘅啫。啊，呢个礼拜四去，下个礼拜三就返嚟啦。除了跟我的外母祝寿92岁，更重要的他要跟他的哥哥传福音。我太太的家庭里面，由大家姐开始信耶稣，二家姐、三家姐，跟着到他，跟着到外母，跟着到外父，差个哥哥，经历了30多年直到这个。所以每年呢，我太太就怀着使命要冲破最后的障碍，全家得救。飞机票不便宜，但值不值啊？值啊。不过不用山长水远，手机可以沟通一下， WhatsApp 可以沟通一下，保持一些关系。我和我的仔女分享信仰的时候都遇到一些困难。我的女儿有一次跟我说， Teddy 啊，我们这么忙碌的生活，有没有一些我们的一起祈祷或者是读圣经的一起时间啊？咁啊，他提出的时候我真的有点羞愧。我们真的不多，特别在租屋的时候连个地方吃饭都没有，那我们就一路都没了。那阿仔又跟我说，哎呀，我们平时都连聊天的时间都没有，还一起谈论到信仰，是不是好像很严肃？不如我们玩下牌先啦。咁呢就开始咗玩啤牌，大家喺个游戏里面呢彼此多啲了解生活嘅了解。係呀，就要咁样慢慢重新建立返。喺我喺加拿大牧会嘅时候，当佢哋准备升大学或者係大学一年班嘅时候，就收到亚省大学啊，有啲学生呢啊，即係自杀啊、跳楼啊，即係好凄凉。我就要把握呢啲机会，就同佢哋倾谈你们的生活，你们的读书有没有压力的？会不会好像这个人那样曾经想过自杀，结果自杀了、啊、我直接跟他们讲的，不转弯的，一起谈谈。他们答我就没有这些压力。其实我都没有给仔女有压力的。你问一下他们就知道了。有一天我女儿跟我说，爹地啊，如果你给 我多些压力，我可能考得好一点的。我说读书是你们的，如果你们要给自己压力，就是你们自己给自己的标准。我曾经做过一个这样的鼓励， 我说如果你们考到奖学金升入大学，我就一倍加下去，即是你拿到2000我给2000，你拿到200我给200，是鼓励的，拿不到当然没有了。是不是着重那些外表的，而是着重跟他们的沟通，跟他们面对人生的困难。我仔跟我说，爹地，我很想你成为我身边的朋友，一路带着我走，不是好像很远距离地这样走，这样走，这样走，这样走。我都很有反省，他跟我说这番说话真是出自他的内心，他觉得我就是要他的爸爸，即是说有五六个可能性，这样走，不是这样，跟他一起走。那我又学下啦，信仰的路都是一样，我不能够代他经历神，只能够让他自己在我的身上看到神怎样去施恩与我，让他能够看到我们的家庭有基督在他中间。这个妻子又怎样去影响他的家庭呢？特别他的配偶呢，圣经就提了他的品行可以感化他的配偶，而里面提到的包括贞洁的品行、敬畏的心、长久的温柔，有没有想过这件事？长久的温柔、这样行不行呢、即是丈夫很生气跟你争吵，行不行呢？你能不能够容忍一下他呢？为了福音的缘故忍耐一下呢？温柔地忍耐呢？安静的心灵来到面对呢？还是好像这幅图那样要大打出手呢？好像你死我活那样呢？这样很难带你的配偶信耶稣，不够，个生命的力不够。求主帮我们门徒啊，我们经过训练的，我们是有能力去面对我们的家庭的。我看到一些配偶因为自己的配偶信了主而感染他们后来信主，甚至一起受洗，哇，这些场面好好，好感动，盼望在我们中间都有。配偶的生命交在你和我手上，当然我今天是讲夫妻，但如果应用在不同的关系里面，可能你是祖父的，你怎样跟你的孙、你的侄来到分享呢？你有你的信仰的嘛，你怎样将这个这么宝贵的救恩和这么宝贵的经历，基督耶稣在你生命当中的经历，在你家庭家族里面的经历跟他们分享呢？这个只有你能够做到啊！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摆在他们的面前，让他们能够从你生命当中看到上帝的恩典。我盼望今天的信息不是停在这里，你的责任、你的使命就是要在你的家庭、在你的家人关系当中重新建立一条桥梁，将人带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祈祷。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耶稣基督就是万人的救主，是那位可信可佩服的救主，让我们心存感恩，并且将你这个爱人的消息来到传开去，使我们身边的人同蒙恩典。我们同心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